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小薇。
哦，小薇，我们好久好久没有做我们的四福音编不合，
编不起来又编不下去了。
这个节目有个好处就是什么，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现在走到哪，所以我们要是随时这个改弦易辙的话呢，听众朋友也搞不清楚。明白吗？就像你在教会里面讲到，你讲一系列的题目讲不下去了，你换个题目，哎，其实弟兄姐妹也许还更高兴。不过我们上次讲到哪了？
讲到那个无花果树的比喻。
无花果树的比喻是吧？
那不是那个后来的比喻，是先前的那个掘开土加上粪的那个比喻。
现在正是好时候，春天到了就是要做这个事儿。那我们那个算是讲完了没有呢？他说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那假设我们上次把这个比喻讲完了，再往后什么事情呢？
再往后在路加福音里面还是他独有的一段这个就是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驼背的妇人。
没有，所以这个路加啊，详细考察还真是功夫不简单，真给他挖出不少事儿来，是吧？
对呀、
但是这个医生呢，他就对这种什么人的生的病啊特别有兴趣。你知道他这个女人生的病现在来说是什么病，你是明白吗？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这个叫什么
弯腰啊？这是弯腰啊。
弯腰病是什么病？
难道是那个狗篓病吗？
狗篓病是什么病？
好像是因为缺乏维生素啊。
啊，缺乏钙，当然你要没有维生素 D 也不行啊。缺钙，年纪大了，尤其是女人，现在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补钙啊。以前的人活不到这么长，现在大家动不动活个80岁90岁，那你要是不知道怎么去补钙的话，你这个晚后的日子不好过啊。
真的是狗篓病了啊！
他真的是会变成这样的，而且这个麻烦是什么呢？你这腰一弯下来，你就直不起来了啦。
哦，
他不是说可以给你复健了，给你弄回来了。那缺钙缺到一个程度，这个骨头都基本上它就垮掉了嘛。但是这个女人不太一样哦，她还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那个时候这个女人大概不是啊，我们现在要是70-80岁的人才会这样子的病啊。啊，她要是年纪这么大，她就去不了会堂了。那天她就在会堂里面教训人。
我怎么想到的是这个缺钙就是被鬼附了。
被鬼附附到缺钙，因为缺钙所以被鬼附。这你暂时把它分开来看也没关系，但是重点就是说，如果你是缺钙的病呢，就是扶不起来的。这个女人显然不是年纪这么大，她却弯着腰，所以这里面另有隐情啊。你像现在的女人要是年纪大了，你弯着腰，那你根本就没办法走路了，很不方便的，要坐轮椅了。到这里看呢，这也不是别人抬来的，这个女人病了18年，她也许从10几岁就开始病，20几岁就开始病，现在年纪应该还不是很大。这照蒙哥这个蒙古大夫看是这么回事。那耶稣看见便叫她过来。哎，你有没有发现他这个治病和我们现在这个神医布道大会不太一样？
为什么？
哎，我们神医布道大会是Benny Hinn 啊，这些人站在台上，然后有病的人自己排队上来。据说呢，他们底下这个应该是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他们做了一些暗地里的调查啊。真正有病的人呢、他们有一些的这个推手啊，把你挡在外面的。就是什么样的人上来呢？就你坐着轮椅来或者拿着拐棍，他你还可以走的啊，他就让你上来接受医治。但是真正很严重的病人，他根本就挡着你不让你上台来，因为反正人多嘛。耶稣不是这样，耶稣看见他就把他叫上来。那这种聚会我就害怕参加了。万一主耶稣上，他看见我叫我上来了，表示我有很大的问题的。 见主再说就可以了。便叫他过来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哎，奇怪，他怎么不先吩咐这个鬼出来呢？于是用两只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世。所以有人讲这是超级气功嘛。哎，他两只手要是不按的话，他还直得起来吗？为什么要去按呢？这以前我们稍微提过，对吧？为什么有的时候治病耶稣就要去碰碰他，有的时候连碰都不碰，这怎么回事的呢？
这个不是大夫，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这
也不是大夫，是神医嘛？我们这种算神医布道家。
但是耶稣找那个百夫长的仆人和
对对对
岳母的时候，一句话也可以。
对呀、啊、对呀、啊，从表面上看起来，可能跟这个信心的程度有关系。他叫那个摊子是拿着你的褥子起来走吧，他就起来走了。那你信心不足，他就摸摸你。
跟对方的信心有关系，
对方的信心，他当然不是主耶稣的信心有问题，那还了得了。还有一个就是以赛亚书说的，是以赛亚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待我们的疾病，是不是这么说的？
对，那也是马太福音引用的。
这疾病就跑到耶稣身上，可是这些东西对耶稣是一点势力都没有。就是这个神机病理学分析下的话，有可能是这样一个过程。当耶稣的手摸你的时候，他像担待我们的罪一样，你的软弱到了他的身上，可是这些东西在他身上是完全没有势力的。哎，这个女人立刻直起腰来，这个很不容易的，都不需要经过复健。你现在要是弯腰了十八年，像你一个人在床上躺了十八年，那个电影里面啊，这个人昏迷了四年了，是不是、啊、眼睛睁开他马上就下床走了，那胡扯，他根本走不动。就真正的医治，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这件事情引出后来的这个管会堂讲的话，他怎么说的？小薇给我们念念。
他首先气愤愤地对众人说，
嗯，
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
哦，小薇你有没有研究啊？像国内讲那个安息日会啊，
嗯，
那他们要守安息日，他们那一天做不做事儿的？
没真正接触过这些人，只是知道他们守安息，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一个手法。
那治病可不可以呢？
我觉得对他们这些人来说肯定是可以的。
但愿如此嘛，因为这里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嘛，这个管会堂的自己理直气壮，他在教训起耶稣来了。他不但教训，而且他是气愤愤地对众人说啊，因为是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嘛。你服侍到现在，你有哪些的情况是他对着你气愤愤来的？
好像当着面，
除了你们从前那个会堂里面的这个主任啊、区委啊之外，还有什么人对着你气愤愤？
基本上没有，哎，没有人。普通信徒还对传道人还是很少气愤愤的。
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是吧？
对。
但我们现在除了讲道什么都不做，所以人家不会气愤。
这倒也是。
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传道人就不加上治病？除非你是灵恩派，这怎么回事？
传道人给别人治病啊？
对啊，就不太这样做嘛。你不会走在街上，你不发福音单张，那你不会在菜场里面看了一个弯着腰的女人，你说你过来，是吧？你做过这事儿没有？
不会。
对，
意思觉得好像不是我们应当做的。
就是了，已经从我们的想象力里面被踢出去了，这个很可悲的。小薇，你还年轻，你好好祷告。
求这个恩赐，
这个我不讲，但是许多他有恩赐的人，他都是看见这件事情觉得诧异，圣经里面都这样做，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呢？他就开始祷告。所以等于有一天你在街上看见蒙哥弯着腰，你说你过来。但是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祷告的问题啊。
在教堂里面会遇到很多这个弟兄姊妹，你像这个弯着腰的妇人我也遇到过。
嗯，
对于初信徒，我觉得当时还年轻的时候，考验最大的还是那个摊子的问题。
嗯，
因为我们教会里面真的有摊子。
你们教会
真的？人家就问我为什么不能起来，然后后来像这个驼背，我也真的是在教堂里面遇到过这个驼背，
嗯，
很严重的一个老奶奶。
嗯，
哎，我也在想，哎呦，他怎么这么虔诚呢？神为什么不把那腰给弄直起来？
缺钙要挖开土加上钙。不，真的，这是真的，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年纪大了，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注意他们，因为现在有很好的药，甚至打针都可以，但是那个针很贵啊。药是绝对可以的，国内也有的，只是你吃药你需要有知识，你需要和这个维他命 D 调配着吃，要不然它吸收不进去。 不然你这个活到七八十岁呢，真是不容易活啊！你就算天天去打太极拳也没用，因为这东西骨质疏松掉了，它就像木头枯了一样。可是你就算是已经蛮严重了，你去补还有用，还有用，只要你还活着的事。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吧，是我那里写，但是基本上我也知道，在教堂里面其实是不要讲这个。
哎，很有意思啊。
交给主，天天祷告就行就可以了。
基督徒真的是就是主耶稣讲的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呐、啊。有些题目可以在教堂里面讲，有些题目不能在教堂里面讲。碰到驼背你就跟他讲缺钙，你不会双手一摸叫他直体要来。
但人家真的很虔诚，蒙哥，你知道那个老奶奶驼了背啊，她每隔一段时间，她应该是定期的，她会跑到教堂里面来，专门的把她的十一奉献交给我们，非常的虔诚。然后她家里面还种了无花果树，等熟了的时候，她会把无花果树奉献给传道人。
哎呦，那你们这个传道人将来的建筑这个很麻烦呐、啊，连自己养生的都投上了这种寡妇在你们教会，那个传道人真不好做。这离圣经太近了，这不行不行不行，太虔诚。你想想，神为什么不要他的腰直起来嘛？要让我们这些腰能直起来的人羞愧。他今天是来奉献的，到了主前他是站起来定我们的罪。哎呀，这个，那我们怎么办呢？这是假冒为善的人，对吧？道理我们可以同意。主耶稣说：“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我现在是既没牛也没驴。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何况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她好厉害，她马上就讲出来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哎，这道理我们都懂啊，可是我就是没这个本事叫人家直起腰来，人家来求医我也把他治不好。或者是没有信心的话，难怪你治不好。还是值得思想。哎，我传道这么多年还是常常在思想这个问题，但是思想一下呢好像就觉得问题就不是我的事了啊。这求主怜悯，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办？哎，你觉得这管会堂的最没道理是什么事情？
最没道理的事情啊。
你看陆家好不容易把这个东西有小道消息啊找出来了，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研究研究。
就这个道了，我倒是听蒙哥讲了不少次了啊。广回答的这个他最大的毛病嘛，明显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他就气愤愤的。
这个蒙哥已经讲过好多次了，是吧？哎
呀，好
的。我每次看到真的，我都觉得从来没讲过。
这个就是读圣经的最大的这本事。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因为假如说耶稣要治病，还没开始治。那你气愤愤的跑过来还可以，这还说得过去，对不对？已经治了病了，已经好了，已经归荣耀给神了，你怎么还生气呢？
我问你的意思是，他应该在耶稣这个治之前就应该
对
去商量一下啊？耶稣来他来不及啊，耶稣看见他就直接这个就跟他说了一句话，然后就摸了他。
不，他叫这个女人说你过来。这还有一点时间嘛，这管会堂的肯定就你们管会堂的有什么毛病，晓得像你以前在三次会坐堂的时候有什么毛病，
但是他有点那种窥探的那种态度，看你到底怎么样，等你做出来了之后呢，他再找你把柄，或者是想一些这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难加的。
他就是看见治好了嘛，治好了一下上面要晓得了怎么办呢？事情一宣扬出去是对管会堂的没有好处啊。
当然他有一个最前提呢，我是觉得这管会堂呢，不管耶稣治得好治不好，其实都看不上，他都有说辞。
那是不错，但是最基本的问题是因为，哎，这个你应该可以看出来，管会堂的有个办公室，他在办公室里面坐着，没他的事呢，他是不来参加聚会的，你知道吧？可以躲他就躲到旁边去了啊！这事儿你干过没有啊？
干过，干过，利用的非常的好，真的是这样。
所以他才会慢半拍嘛。要是他根本就在聚会，那他很可能，哎，耶稣才说叫这个女人过来，他已经站起来说话，那还情有可原，至少你尽职，对吧？现在听到里面闹哄哄的有事儿了，赶快跑出来，哎，所以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有座位的人呐、啊，是很麻烦的啊。但是问题还是这样，我们绝对阿门主耶稣说的话， 主耶稣做的事，绝对反对管会堂的这一类的这个啊，这反革命分子。但是我们自己在这样的事情里面找不出角色啊，对吧？我们找不到角色。照说我们应该是像耶稣、像使徒一样，可以医病的，可以赶鬼的，可以让人家立刻得到从肉身上能够见证神的荣耀。但是我们到最后往往就是拿保罗的一句话，你知道是说保罗哪一句话好用吗？
嘿，
嗯，
我们最后拿了保罗的一句话来用。
对呀、啊，保罗说方言呢、啊，神迹啊，是给不信的人做证据。他已经信了呢，不一定要医治嘛。
啊，
这个安慰人吧。我们传福音呢，因为我不是灵恩派，所以我就不医病，我只传神国的道理，不给你们看神国的神迹。哎，可是你看这那天的人是怎么样？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那不是因为因他所讲什么样荣耀的道，但是我们今天那个福音书里面切一大半都是，哎，我们就讲一点点主耶稣的这个什么导训，对吧？道理、比喻，凡是他行神迹这一部分呢，我们传道的时候是基本上敬而远之。但是至少我们不会说气愤愤的，像那个管会堂的一样，我们非常的阿闷。哎，我在主前也有点惭愧。可是耶稣传道，他能够让他的敌人惭愧，而且让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就都欢喜了。这实在是，哎，看着就很伤心的一段圣经。不过就着我们讨论四福音不合编来说呢，底下这几句话就有意思了。因为耶稣就是接在这件事情之后，他讲了18节19节啊，那21节的话，有没有看见？这话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呢？小魏给我们解解。
后面18节讲到神的国，好像什么？
对啊，他明显是接在这件事情后面讲，对吧？他不是说这事以后耶稣又到了哪讲的，他就应该是众人都欢喜了，然后耶稣就开口说了。
嗯，
耶稣往往是先行神迹再讲道，这是他跟我们现在这个神医布道大会不太一样。我们现在神医布道大会就是说，耶稣有医治的能力，然后呢，你们可以来经历这个神迹，对不对？那我们就是没这个胆儿，哎，没这个信心。说明小魏，你去讲，你就真的让人家上来，人家真的就一得医治。你从来就不肯试嘛，对吧？不肯试就是以福音为耻，这么没信心还去传福音，难怪得救的人都没有力量。这蒙哥就更糟糕了，做广播，做广播以后就不可能的，我不是不愿意，我不可能听完了广播上来求医治，这不行。只是耶稣讲完这个话，为什么就直接说了这段话？你知道话是什么？你还先给我们念念吧。
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
嗯，
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飞鸟宿在它的枝上。
对。
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现。
哎，听懂了没有？
好像这个重点不仅讲神的国呀，更加讲这个神的国后面有飞鸟，
有飞鸟，
有
面鸟，对对对对，那跟前面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
神的国肯定就是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像这些飞鸟和这些面鸟，就有点像管会堂了，是吧？
有点像管会堂，那怎么讲呢？你得讲得清楚一点，讲的这个比喻要人家明白什么，要人家看见什么。或者是要我们明白什么，就是他所行的事来讲，还有那天发生的这各位角色来讲，怎么个对起来？
把这个上面的驼背妇人的这个事情，把它用到这个芥菜种的比喻里面去，去讲明嘛。就是在这个驼背妇人的这段经文里面，谁是芥菜种，谁是园子，谁是飞鸟，是这么去想。
至少能够对一个差不多，要不然你怎么明白这个比喻呢？对不对？
好，那就好像一粒芥菜种，
嗯。
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那这个芥菜种它小嘛，它软弱嘛，应该是这个驼背的妇人是吧？
哟，你刚才要扶着他的腰叫他直起来，现在把他种在地里去。此话真假？他是说神的国，他的确是在讲神的国。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就是说他前面做的这件事情，你们所看见的这个神迹的医治，从我进来。叫这个女人上来，叫她得了医治， 叫他归荣耀与神，叫众人都归荣耀与神，这个叫做什么？神的国，
神的国临到地上了。
这是神的国临到地上，可是这个神的国临到地上的时候，我要跟你们讲，还有一些你需要注意的事情，好像什么呢？啊，这个芥菜种应该还是讲到他自己，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就是说他来到这个地上，长大成树，也没说在这里的呢，不是这么清楚，像这个马太福音那个比较能够讲说，好像教会啊什么什么还可以扯得上去，在这里就应该是直接讲到他所做的事情。他本来是没有人注意的，他本来是生在马槽里面，本来是最微小的，可是当他所做的事情开始被众人都归荣耀与神的时候，众人都因为这件事情欢喜了，他这个福音开始传开的时候，有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
王哥说天上的飞鸟宿在枝上，这是怎么回事？
对呀，这难道是管会堂的来睡觉了吗？啊，在办公室里睡着了吗？
我觉得差不多吧，但是这只是一个表象。但就是说，如果神的国在地上开始长成的时候，
嗯，
比如说慢慢教会来了，
嗯，
那撒旦不可能放过他嘛，对吧？这个天上的飞鸟也是属于他的势力之一，
嗯，
他就开始慢慢会把他的势力开始驻扎在教会里面，开始去改变教会。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说，从别的福音书来比较的话，这两个比喻一定是连在一起的，是不是？
嗯，芥菜种和面酵，对吧？
对，飞鸟和这个面酵。那保罗在这个哥林多书里面是讲，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船都发起来嘛？那个他没有讲到飞鸟，可是，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我不知道马可福音有没有啊？是不是这两个一定都连在一起的呢？
马可福音里面呢，只有芥菜种，没有面酵。
哎呀！蒙哥的
眼光
一下就少了一条腿，对吧？但是马可福音他这个芥菜种之后讲到哪里去了？他前后又是什么东西呢？
马可福音里面他那个前面他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啊，
讲到这就停了。
他是回到又去解释那个撒种的比喻的。
不、哦，和马太一样，所以芥菜种讲完了就没有再讲面酵。
对。他整体是在讲那个撒种的比喻嘛，芥菜种也是撒种。
呵，但你看这里，他假如只停在这个芥菜种的比喻，那你真是看不懂，你也不知道这个飞鸟呢、是正面的，是负面的。
但是很多人解释，当然这些很多人都是指神学家，
嗯，
他们不仅飞鸟，连面教他都会说，不一定是指坏的，也可能是好的。
嗯 嗯，
因为在旧约里面献祭的时候，有献教的。有可以献面教的情况，家教的情况，
嗯，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教也可以是好的。
嗯，对，好，那你就去好了。哎，反正本来是跟这个芥菜种种在园子里长成大树没关系的，性质完全不一样的，叫做飞鸟。还有一个呢，是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这个面教跟面其实是两回事情的，它不一样性质的东西，不一样功用的东西，面归面。教归教嘛，两个不一定要有关系的，没有了教，面还是面，你要改变这个面，让它全团都发起来，你才会用到所谓的教。加上面教来看这个飞鸟呢，你就比较能够为这个飞鸟定向。那再把这两个东西和前面管会堂的人所讲的话比起来呢，诶，他可能的解释是什么？耶稣可能要叫众人明白，当时的人不明白，要我们明白的是什么？
要警戒这个教会里面出现的教嘛。耶稣基督在其他的比喻里面讲过，是法利赛人的那种教训嘛，像教会里面那种的教训，它也是源自于世界里面，然后被富人拿来了，放在教会里面用了，教会就慢慢发酵。这个世界里面当然属于飞鸟，像撒旦的势力。
这跟前面的事情到底怎么对上？
哦。也就是说，其实现在管会堂的呢，他第一方面他是不在，他当然是不认可耶稣的行为。那另外一方面，他其实他背后其实在有一个这个势力或者他一个面教，他的一个想法其实就是这种六日之内可以求医安息不可，对吧？这个是他加的教吗？
应该是，这个就是后来在保罗在传道的时候遇到一样的情况。因为这里他为什么要说神的国？这个神的国也好，天国也好，啊，是主耶稣带进来的一个东西。 在旧约里边呢，尤其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不是这么清楚的，他们是所谓的复兴以色列国啊，但是主耶稣现在来讲是天国近啊，不是以色列要复兴这个国近，他直接讲一个天国近。那现在这个无论是芥菜种种在田里，或是有一团面在这里，都是天国的。这个天国的道理，天国在地上的发展呢，你千万不要加一个什么东西啊，就像你刚才讲的，把这个旧校给它加进去。明明主耶稣已经把这个人医好了，百姓都已经归荣耀给神了，这个叫什么？长成大树的天国。可是偏偏哎，管会堂的人气愤愤了，还讲出一番道理，要把他这个意见插在里边。你如果容着他来插这个意见的话，那全团都给你罚起来呀。以后保罗传道不是就是这样子吗？法利赛人这些也是信耶稣的犹太人，从雅各这边来的人，要从耶路撒冷来，要把一些旧约的规矩再加在这个外邦人的头上，那加在这个已经长成大树的天国。这保罗讲嘛，你要真正诚实的无效饼，嗯，可是他们不干，他们一定要加点东西，守点安息日啊，要守割礼啊，不可吃不可拿不可摸啊，这东西。
我一讲这个，大概就想起来像教堂里面这个教啊，就是非常明显的。可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可以去经历这个神迹，真的是有。然后呢，怎么去加呢？就是等别人做完见证之后，
他来补充一下。
对，有老弟兄姊妹说，哎，你看他这个见证非常的好，然后呢，啊，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恩典啊？我们要向他一起读经、祷告、灵修、聚会，属于奉献，对吧？这个算不算？你们一定要来这个教堂聚会，一定要来我这个教堂聚会。
你这就是哈，心怀不平，以后干脆把这个三字爱国教会的那个教啊改一改。改成面教的教，
面教的教会，
三斗教会，这不是挺合适吗？所以从这一段的比喻还有神迹里边呢，它可以给我们看见一些稍微不同的观点，而且很清楚的，你要是真的去对应的话，它大概只能是这个意思，对不对？要不然他干嘛这时候跟他们讲这句话呢，讲这两个比喻呢，对不对？这两个比喻所指的应该就是说，我也来了，妇人也医好了，他都赞美神了，众人都归荣耀给神了，都欢喜了，这是天国临到地上。哎，偏偏还有人要来加点料，而他这个加点料呢是气愤愤的来，所谓气愤愤的呢，就是统战部要下命令了。法利赛人他们不是说你不能行神迹，这个会堂也不是说你不能医病，只是你要按照旧约的规矩来，你仍然要守那些规条，那些规条还是比基督教会三斗教会管理条例。这个就是天国的面教，上级派来飞来宿在天国之上的飞鸟。哎，好了，小魏，那再往后就到了耶稣往耶路撒冷去了，是吧？
对。
嗯，那我们怎么样可以下回再讲啊？
好的。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